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9号星期一，现在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南希梅斯星期日说，他之前在推特上发文称台湾是台湾共和国是故意的举动，目的是表达对台湾民主和自由的支持。梅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说，这个是我对台湾人民和他们对中国侵犯的担忧的一种微妙但有力的支持。梅斯说，这个是试图话给台湾人知道，话给当地的人知道，美国赞赏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对我们的经济和世界各地的经济体都很重要。美国希望确保台湾的民主和自由得到保护，这个是他发这条推特的希望，亦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非常积极的反应。五名美国国会议员上个礼拜出人意料地访问了台湾，并且星期五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率团访问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高野说，今次访问是为了重申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支持。中国政府反对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并且对梅斯的言论表示不满。中国的国台办11月26号回应说，警告美国某些国会议员停止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梅斯说，中国驻美大使馆在他们出发前联络了今次访问台湾团的所有美国国会议员，要求他们取消行程，但是国会议员仍然执意到台湾。梅斯说，在这个地区唯一具有侵犯性的是共产中国，而不是美国。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首席外交官星期一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开始了他为期大约一个星期的东南亚地区四国之行。另外三个国家分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东南亚是美国抗衡中国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地区。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发出推文说，好高兴这个礼拜访问雅加达，强化美国和印尼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增强东盟在地区事务治理和地区稳定当中的角色。在康达出访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表示要加强美国和东南亚的接触。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说，康达将会在今次访问当中重申美国的合作承诺，应对最严峻的全球和地区挑战，并且强调美国支持印太基于规则的秩序。这种表述暗示指中国在该地区越来越强势的活动，华盛顿一再谴责北京威逼邻近的地区。声明说，康达将会讨论人权方面的挑战，寻求加强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并且讨论如何向缅甸军政府施压，去制止暴力并且排除人道救援的障碍。他还将会讨论如何去加强经济关系，以及如何走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并且重建得更美好。东盟消息人士说，美国正在安排拜登明年一月在华盛顿主持同东盟领袖聚集一堂的面对面高峰会议。据信康达此行目的之一是为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铺路，但美国方面还未有证实有关的消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一将会利用一次访问密歇根州的行程，呼吁国会通过目的再扩大美国半导体制造业的520亿美元法案。而此外，美国商务部目前仍然继续审查来自世界各地公司的芯片市场数据。雷蒙多将会访问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个地方分部，并且同密歇根州的政界人士、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姆公司斯泰兰斯蒂的官员会面，讨论提升芯片产业的问题。由于半导体芯片短缺，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和其他全球汽车制造商被迫减产，有些甚至被迫生产并没有带加热座椅的数字车速表等功能的汽车。今年9月，美国商务部向汽车制造商、芯片公司等行业部门发出了一份关于芯片市场的信息调查请求，指这个信息将会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并且设定11月8号是最后的答复期限。雷蒙多对记者说，超过150间公司，包括很多亚洲公司，自愿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了数据。雷明多说，我们对回归的数量感到非常满意，这些反应非常详细，我们仍然评估这些回归信息的质量。雷蒙多又说，商务部还需要几个礼拜才能够提供评估结果，他还将会分享一份高层意见总结，但承诺会保护企业的机密数据。 雷蒙多话，而家判断商务部是否需要采取强制措施去获取更多数据，仍系为时过早。佢话呢个依然系一种选择。11月17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同参议院领袖表示，他们会将会进行谈判，寻求就一项法案达成最后协议，去提高美国同中国对半导体制造业的技术竞争力。参议院通过法案将会为半导体制造业拨款520亿美元，并且授权190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的技术和研究。雷蒙多星期一仲计划喺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说，佢嘅办公室发布嘅讲话摘录提到，美国需要国会众院通过佢哋版本嘅芯片法。中国、台湾、欧盟同其他好多国家都向前迈进，而美国就喺后边追赶，我哋唔能够落后。雷蒙多嘅演说仲将会提到，美国需要我哋嘅合作伙伴同盟国维持强大嘅全球供应链，解决呢个短缺问题。呢个就系点解商业界正在采取近岸生产同友谊支援等战略，以便将志同道合嘅合作伙伴纳入我哋嘅供应链。上个礼拜三，南韩三星电子话佢哋已经选择德克萨斯州嘅泰勒作为佢哋价值170亿美元嘅新工厂选址，去生产先进嘅芯片。美国职业篮球波士顿凯尔特人中锋埃莱斯坎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埃莱斯坎特自由，而且庆祝成为美国公民。坎特的经理人费替奇对美联社说，坎特将会在星期一的下午举行公民宣誓仪式，同时完成他的法定名字的变更。这则消息最初是由体育新闻网站运动报道的。现年29岁的肯特原本是土耳其人，他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土耳其政府。肯特说他的护照在2017年被他的祖国吊销。这名2011年第一轮选秀当中获选的运动员在社交媒体上支持西藏独立，批评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族人。肯特在篮球场上着住印有自由西藏字样的鞋，并且主张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彭帅安全张展病危高致性呢，冬季奥运会是不是可以利用的契机来呢？北京冬季奥运会因人权问题而在国际之间面临抵制呼声之际，中国女网名将彭帅指控原中共高官张高丽性侵的事件引发的强烈反应和压力正在继续扩大。中国官方化解这次公关危机的一系列操作未能够奏效，反而引起更多的质疑。另一名女性在武汉实地拍摄报道新冠疫情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去年尾被判入狱之后继续以绝食的方式抗议，据说健康状况极差，危在旦夕。评论人士认为，张展获得的国际关注度远远不及彭帅。北京冬奥会应该是迫使中共改变他反人类做法的一大杠杆和契机，同时高致性等众多在中国被失踪迫害和关押的异议人士和人权捍卫者的命运，被认为极需要更多国际的关注。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彭帅事件引起世界舆论广泛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再度受到敲问的背景之下，中共大外宣过去一个星期连续释放照片和录影片段，为与外界失去联络近三个礼拜的网球名将彭帅报平安。国际奥委会稍后发表声明称，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与彭帅进行视像通话，并且说彭帅住在北京屋企里面，他平安无事，但希望此时尊重他的私隐。这些显然经过精心安排的回应外界关注的公关措施并未有平息到舆论的疑虑，反而令到国际之间批评抗议的声浪继续升温。欲盖弥彰和此地无银三百两等评论出现在很多相关报道和跟帖中。同时，中国境内传媒和网络上则对彭帅事件完全禁声，只有党媒环球电视网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等少数的几个海外社交媒体账号主要是用英文对外放料，显然就是为了回应来自国外的质疑。 11月25日，一个自称是彭帅朋友丁力的人在推特上同时用英文和中文发文指责世界女子网球协会主席斯蒂夫西蒙，就问他为什么对彭帅的电子邮件视而不见呢？为什么不回复他的电子邮件呢？这个推文配发了一封给予西蒙的中文电子邮件，图片上面的发件人和收件人邮箱地址都被遮盖，署名彭帅。图片显示这份电邮发送日期为11月22日，电邮内容声称我目前不想被打扰，尤其不要拿我的个人私隐去炒作，我希望可以安静地生活。发出上述推文的丁力先前出现在彭帅失去联络十多日之后首次复出的一个饭局照片中，但他未有讲了怎样获得到彭帅的私人电邮，亦都没有拿出他被授权替彭帅代言的凭据。这条最新的强调彭帅保护个人私隐的推文未有发送到中国境内常用的微博上，但是在推特上就引发了一连串的质疑跟帖。有网名叫莫世杰的跟帖说，你再写一万封邮件都是没有用的，中共要证明彭帅自由而不仅仅是生存住。中共网上封杀彭帅各种信息，封杀对这件事情的讨论评论报道，咁就令到外国人相信彭帅并不自由。居住在加拿大的网络评论人士庄飞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官方传媒近期发布的这些信息露出了很多破绽，最大疑点就是彭帅未有讲出一句完整的说话。他说彭帅饭都吃了，名字也签了，点头也点过了，讲话能够答应，笑容也都有，但是就是不能够被人看到他会讲出一句完整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是最大疑点，所谓的奥委会主席和他的通话视频亦都只有一个视频截图，连声音和活动图像一个都没有，令人感到没办法接受，这个等于是侮辱我们的智商一样。11月21号在彭帅事件发生之后，多次以英文独家发推释放图片和录影片段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他发送的彭帅被一些青少年签名的视频贴文里面，再次用英文地问到 Can a girl fake such a sunny smile under pressure？ 一个女仔能不能够在压力之下扮出这么灿烂的笑容呢？他接着写到那些彭帅处于胁迫之下的人内心有几咁阴暗呢？他们这个国家必定有很多受到迫使的政治表演。流亡加拿大的人权活动人士刘莎莎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以往在中国被当局多次软禁和关押的经验，可以推断出官方上个周末向网络防火墙外释出的彭帅相片和视频是在遭到严密监控的情况之下被拍摄的，但是彭帅知道有人在这里录影着发给全世界吗？他说环球时报这个臭大街的传媒替发假邮件被闹到语言风格不对，替发照片被闹到冇日期，于是令到教练和彭帅谈话特意提到日期，这样一步一步深入的演戏，一步一步深入地侵犯彭帅的自由和私隐，大家不觉得毛骨悚然的吗？刘莎莎表示，彭帅在官方释出来的图像中没有讲过一句完整的话，尽管有些镜头显示他的笑容，而这种笑的表象并不能够证明他没有遭到控制。刘莎莎回忆了他多年前在中国因维权抗争而遭到关押时的情况，他表示在外围看守他的维稳人员派了他的工友女同事作为陪伴，这些女同事的任务就是负责放松我的情绪，令我起码不要去自杀，所以我们可以讲到当年一些快乐的时光，一些事情，甚至有时笑添的，但是这个并不改变到我被关押的那种性质。 刘莎莎2011年因为支持中国民主党组党人士和多次率众冒险到山东临沂东施古村探访遭非法软禁的万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而获得到中国良心奖。当年11月12号就在陈光诚40岁生日当日，各地网民到他家乡探望还遭暴力阻拦，陈光诚及其家人因反对当局实施的暴力计身和强迫堕胎政策而遭到残酷迫害和严密看守的消息在海内外激起强烈公愤。中共宣传人员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发布几张陈光诚和太太和母亲三个人面带笑容的照片，照片的文字讲明了称陈光诚在他妻子袁伟静和母亲的照顾之下身体健康，衣食无忧，生活稳定，小孩在附近的联小上学。事实证明这些图片和文字信息的释放只是中共当局为了缓解国际舆论压力而被迫采取的一项公关操作。对于彭帅是否在当局控制之下公开露面，以及是否有被摆拍的之嫌呢？在加拿大的网络评论人士庄飞话，实际上我们能够感觉到他应该是从11月2号到最近一共有18日的时间，他应该是被监禁，而且是对他的反抗和精神状态进行了处理的。这个处理的手段一种就是谈话攻心，还有就是给予他用精神病患者的药，造成他而家不能够正常讲嘢。呢位评论人士提到了2013年7月4号在上海泼墨习近平像的抗工女董瑶琼的事例的。他表示董瑶琼经过精神病院治疗之后反应迟钝，目光呆滞，与治疗之前的那种延迟犀利的精神状态判若两人。庄飞认为一向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中共当局不会轻易放过彭帅的，虽然还不会将他杀死。他说自由是没有的，而且在国际上这个明显看得出来，现在大众对彭帅的关心不单止是他是否能够活着，而且是有没有讲话的自由，还有没有行动的自由，还有没有自由表达的能力。中共一直说好似俾你生存住，俾你食饭，好似猪一样，呢个就系你嘅猪权啦。喺国际上，而家关心嘅系佢系咪一个人，而家系好关键嘅问题。评论人士指出，中共维稳机器以各种非法手段打压、控制特定群体同埋敏感人物嘅恶名已经由来已久。他们认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中国著名意义作者刘晓波及其夫人刘霞遭到中国当局迫害和监控的例证可以用来与彭帅事件相比。2017年6月刘晓波末期肝癌的病情突然传出之后，当局就释出身穿囚服的刘晓波在那打羽毛球的录影片段，也显示这位因发起08宪章而获重刑的囚徒得到狱方的善待。在此之前，刘霞自刘晓波2016年获诺贝尔奖之后一直受到当局严密的监控，几乎与世隔绝。刘霞的弟弟刘辉2013年被控诈骗罪判刑11年，外界都普遍认为刘辉因为刘晓波案受到株连，并被当作人质要挟刘霞。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刘莎莎表示，通过刘霞的遭遇可以预见到彭帅未来的境况不容乐观的。他说彭帅这件事如果拖得太久的话，哪怕将来中共真的将他放出来出国了，他亦都可能不敢讲话，因为有可能好像刘霞一样将他的家人一个亲人判上10年，然后再保外，然后你出国了，你出国你讲话你就心里面很清楚了，哪些话不应该讲你心里面清楚啦。刘霞现在就是不敢讲嘢，因为他本来性格就比较柔弱，细佬性命在别人手里面他就不敢乱咁讲嘢。刘莎莎认为彭帅在爆料微博中讲到了与张高丽之间的感情纠葛，但这个不能够改变到这位退休政国级官员逼他发生性关系所构成的性侵的成责。他说女性在任何阶段都是可以说不的，就算以前有过10年前同意过，我现在不愿意了， 嗰一日你將我叫到去你屋企裏面，仲有你太太喺門外把風，嗰次我都係唔願意㗎啦。嗰次就係性侵。按我哋女性嘅觀點嚟講咧，佢一直喺度喊緊，好驚，冇諗到你老婆喺門外把風，你仲能夠咁樣噶？嗰次就係毫無疑問嘅性侵，但係有一啲男人就睇唔出嚟。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李南央以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前白宮實習生萊溫斯基性醜聞為例指出，位高權重的有婦之夫與年輕女子發生不倫男女關係並非中國特有，不同之處就在於克林頓在信息公開的美國受到追究險遭彈劾，而彭帥發微博曝光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張高麗的醜聞被卻在中國受到壓制。李南央說，如果張高麗不在這個位置上，如果克林頓不是總統，或許這些年輕女子的眼睛裡面這些男人都沒有這麼大的吸引力，但是正因為他們的位置所不同的是，克林頓最後就差點被彈劾，國會議員特別檢察官也介入進行調查，而彭帥這個呢很快就被壓住了。我不覺得彭帥和張高麗這個關係是中國特有的，這個其實是有權勢人經常發生，在美國克林頓和萊溫斯基上亦都發生了。李南央是已故中共黨史專家，曾經擔任過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兼青年幹部局長的李鋭的女，亦都是李鋭口述歷史等書的作者。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他不願意將彭帥事件單獨作為一個中國現象來講，但北京當局對彭帥的操控處理方式獨具中國特色。他說，但是這個後續結果當然是中國特色啦，而且現在中國特色我覺得現在已經日漸純熟了。他中共當局可以敢讓彭帥出來上鏡，甚至可以讓彭帥出來跟國際奧委會主席對話，他們覺得他們都不怕，他們可以將這個事情穩操勝券，掌握在自己的手裏面去玩，跟以前不一樣了。在國際輿論聚焦彭帥事件的同時，另一名中國女性新聞人物在上海監獄中絕食抗議的中國公民記者張展也都引起廣泛關注。來自陝西咸陽的張展是基督徒，曾經在上海擔任律師，後來因為參加維權活動並參與修訂律師管理辦法的簽名活動被註銷律師執業證。2019年長期在網絡平台批評一黨專政腐敗濫權的張展，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大量轉發港人抗議視頻和信息，並撰文和以行為藝術等方式表達對香港人訴求的支持。同年的9月，張展撐著雨傘在上海南京東路散步聲援港人抗爭，雨傘上寫著結束社會主義共產黨落台，後來被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名刑拘兩個月。2020年2月，他不顧染疫的風險和當局對於疫情真相的禁忌，前往武漢實地採訪和追蹤報導疫情，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判刑四年。上個月，張展的哥哥張舉用中英文發推表示，張展由於長達幾個月的絕食抗議，健康受到嚴重的危害，可能捱不過這個冬天了。推文說，張展身高177公分，但現在體重只剩下不夠40公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11月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對張展的健康狀況深表關注，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即無條件釋放張展。一個禮拜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發表聲明，敦促北京立即無條件釋放中國公民記者張展。無國界記者、一些國際人權團體和知名人士都加入了營救張展的聲援行動。在中國的互聯網防火牆內依然看不到有關張展的討論，在海外社交網絡平台傳出的消息顯示，11月23日709案被拘捕關押近兩年的人權律師謝陽乘搭高鐵前往上海，準備會見美國駐上海外交官，促請拜登政府為營救張展發揮國際影響力。但是謝陽抵達上海車站之後失去聯絡， 幾個鐘頭之後，佢發出推文話，當晚遭到不明身份人員囚禁喺上海站派出所，後嚟被移交俾湖南警方帶翻去長沙，期間曾經與國保人員發生肢體衝突。兩個禮拜前，謝陽律師喺啟程前往上海探望張展嘅母親之前，發現佢嘅出行健康碼由綠碼就變成紅碼啦，當局以此為由禁止佢出行。上個禮拜在長沙骨子洲，一名女大學生在巨型毛澤東頭部雕像前展示聲援張展的標語的圖片在推特上傳兩日之後被捕。這名女大學生的安危亦都引起了一些翻牆上網的中國網民和海外活動人士的關注，同時有幾百名中國公民和張展的支持者參與聯署一封公開信，要求上海有關當局給予張展全面身體檢查和緊急的救治。李南央認為，張展和彭帥這兩件事態的怎樣發展都與國際大環境有關，但都不樂觀。他指出，中共容不得他人管黨國的事，因為一旦彭帥的口開了，多米諾骨牌就會倒下了。而且美國因為國內政局變化，亦都難以對北京有效施壓。他說，張展和彭帥兩件事情都跟國際目前大的政治環境有牽連，他們的命運和這個大的政治背景有牽連，所以不是完全取決於中國的政治狀況。還有就是他們現在不提張高麗，將張高麗保起來，不是說他們不能夠提共產黨的腐敗，他們想保或者不保張高麗跟這個沒有關係的，這個是黨國，黨的事由黨管，不能夠由你們其他任何人來管。不過李南央亦都認為，儘管習近平當局不會好在乎美國等一些國家正考慮的外交抵制，但是北京冬季奧運會仍然不失為國際社會對中共施壓的一個最大的共幹。他說，你現在單是中國運動員自己在玩，誰去買你的電視播放權呢？誰去到你投放廣告呢？這個對他的經濟上亦都是一個巨大的摧殘來的。他如果說他不在乎，他沒有所謂，但是相對來說，這個對他畢竟對習近平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因為胡錦濤辦了一個奧運會，江澤民時代有香港回歸，這個冬奧會對於他習近平來說，他覺得他這樣去壓下來，他是想在國際上耀武揚威起來。所以如果說僅僅是外交抵制而不是徹底的抵制，咁亦都冇辦法㗎，唔會好得幾多。除非你真係西方世界一致，我哋所有運動員都唔去，呢個可能會有一啲效果。但係我好懷疑，特別係美國能夠作出咁樣嘅回應。民主活動人士劉莎莎指出，刻意安排彭帥同國際奧委會官員通話，而唔係同堅持為彭帥發聲、不惜從撤出比賽嘅世界女網協會主席西蒙去接觸，就露出咗新嘅馬腳啦，就講明北京當局擔心冬奧會正在面臨緊國際抵制的壓力。他說，允許彭帥和奧運會的官員通話，但是又被揭穿這個奧運會關於和中共有利益關係，而且旁邊還有中國網球運動中心的黨委書記李寧蔚作陪，那又證明了又不是一次自由的通話。時常在網絡平台發表時政評論的藏飛指出，中共在彭帥事件上搞出一系列手法拙劣的表演，說明他們當前最怕的事就是北京冬奧會受到國際體育界和運動員的抵制。他說，11月2日剛開始，國際上輿論還未有這麼大，最近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國際女網協會啊，還有這些運動員一個一個在這裡發聲出來了，這個是中共覺得要影響他們明年2月份冬奧會了，所以呢他匆匆忙忙地搞出這些東西來表演。國際輿論的壓力在於明年2月份的冬季奧運會，他怕受到很多國際上運動員的抵制，這個是他們最怕的事情。不過流亡加拿大的維權人士劉莎莎也表示，他對張展和彭帥的處境後續發展不容樂觀的。他說，中共現在是越來越不在意外界看法，彭帥事件有冬奧會，他還多少顧忌一些，張展的事情他們越來越不顧及外界看法了，所以我估計有可能很長時間不讓張展會見家屬，張展裡面怎麼苦都好， 怎样绝食都没用的，消息都传不到出来，就好像高志成一样，所以我真的不乐观。观察人士注意到，封锁消息让被捕者包括外籍人士处于与世隔绝境地，成为近二三十年来中共当局处置能够引起外界关注的政治敏感人物的常态。中国政府因此被指责实行国家恐怖主义，长期帮助弱势群体和受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维权，曾经代理多宗民众维权案件控告地方政府的高志成律师，遭受过被失踪、软禁、坐监、酷刑等多种的残害，仍然坚持追求正义，被外界誉为中国良心。他在2017年8月13日被强迫失踪，至今已经四年多了。家属曾经聘请两位律师到北京市和榆林市公安局查询，仍然没有任何的音讯。法轮功人士、民营企业家方斌是在武汉现场发摄录影片段报道新冠肺炎疫情的另一名公民记者。他在张展被捕前遭到警察从武汉家中带走，至今将近20个月，外界对他的境况所知甚少。一度传出被控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后来改为寻衅滋事，但没办法证实。另外，前往武汉独立报道疫情真相的两名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李泽华，分别在被与外界失去联络几个月至一年多之后获释，似乎仍然遭到禁言。2020年2月份新冠疫情在武汉失控之后，湖南滨州维权人士谢文飞在朋友圈发信息说，他在网上流传的一份题为唯有改变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纪念的文件上签名并转发之后，接到老家春陵岗镇派出所所长电话要求见面，其后没多久就被装扮成防疫人员的国宝带走。原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绍正因在网络发表关于时局和新冠疫情的批评言论，而在今年四五月期间被警方带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月28日正式当局批捕，罪名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曾经任北大保安员的甘肃青年张盼成今年春节期间发出视频谴责暴君，赋诗表达政治诉求和对自由的渴望。2021年2月14日，他被甘肃省合水县公安局便衣人员带离屋企，他的电脑物品亦都被抄走。湖南人权活动人士、公民记者欧彪峰去年11月因帮助泼物女同董瑶琼发声揭露被精神病而被株洲市国宝拉了监视居住，至今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2018年8月坚持行使公民权利的民主和人权活动家、80多岁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他遭到强迫失踪之前，曾经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上发表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杀币的外交政策。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创办人权网站六四天网的维权人士王琦曾经因言获罪数度坐监，2019年又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名判刑12年。王琦87岁高龄的母亲蒲文清身患绝症，病情恶化到晚期，亦都受到监控。他多次要求与在四川巴中监狱服刑的仔见面，一直都未能如愿。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身陷囹圄或者被失踪的中国公民，都是因为批评言论和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受到严酷的惩罚的。11月25日，在美国的民主活动人士、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发出推文表示，冬季奥运会就不应当在中国举办，无人性的政权无资格主办大型国际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香港立法会将会在12月举行换届选举。由于经改革之后四年一度的立法会选举，无论制度定是参选人都面目全非，市民会否踊跃投票受到高度关注。首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大约半数受访者会投票。亲北京传媒大公报星期三11月24号以煽动选民投白票、妄图左右选举指控负责民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香港民研是什么机构呢？为什么会成为北京喉舌传媒声讨的对象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12月19日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以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为前提，港人怎样看待这次的选举备受关注。香港民意研究所11月23日公布的调查显示，只有 52% 受访者说会在选举日当天前往投票，比2016年立法会选举同类调查大幅下跌31%，创1991年以来新低。调查亦都显示，六成受访者对于所属选区有边个参选一无所知，不少受访者连自己属于边个选区都不清楚。三成几受访者说多数不会或者肯定不会投票，另外有一成人说仲未决定。民调结果公布后第二日，亲北京报纸大公报发文点名批评负责民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认为民调妄图左右选举，煽惑误导市民，为乱港分子壮胆。报道又引述外界分析，认为所谓的民调目的是试图误导广大市民，并且为那些想破坏选举的人打强心针，涉嫌触犯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以及串谋及煽惑他人犯罪。大公报的社评就将钟庭耀创立并出任行政总裁的香港民研形容为中视民调，一向打着学术旗号从事政治活动，先有政治立场后有民调结果，大肆渲染选举气氛冷清，调查毫无价值和企图破坏选举，批评这种根据政治需要而操作的民调毫无参考价值，唯一的目的就是大节奏、大风向，企图破坏选举，形容乱港势力希望通过各种政治操作来达到左右选举的目的，并且配合反华势力的政治需要，企图继续揽炒香港。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前身是1991年6月成立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隶属于港大社会科学学院，定期就香港特首评分、政府和官员民望、六四事件等题目进行社会指标调查，显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自由指标评分。2019年港大文研脱离港大社会科学院，成为独立机构，改称香港民意研究所。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强调，文研并未鼓吹任何行动，只是会如实记录受访者的投票意向，包括投白票以及不投票。
即係港大嗰個民意研究話咧，90年代初已經每一次選舉都做一啲同選舉相關嘅調查，目的都係想俾大家知道市民喺成個選舉過程裏邊對於即係候選人嘅睇法啊，同埋佢哋投票意向啲咁嘢啦。咁所以咁多年嚟都做緊㗎啦。第二咧，我哋啲選舉調查咧，從來都唔會鼓吹投邊個或者點投法嘅。我哋只係如實咁記錄低啲人想點投同埋會點投，同埋佢哋投嗰陣時嗰個心態，同埋作為一個民調機構，我哋係即係呢個好基本嘅科學民調嘅原則，就係話我哋問一個問題，咁我哋提供個答案咧應該包含所有個可能性。如果你冇理由話整個問題出嚟，你有啲可能性烏鳩咗唔俾人答嘅。
鍾劍華對於大公報嘅批評感到遺憾。
動節就話人鼓吹啊、煽惑啊呢啲咧，係一啲文革嘅行為咯。問卷都未睇過，就已經作出呢啲結論嘅，所謂文革式嘅攻擊咧，真係覺得相當之遺憾，亦都覺得即係呢種咁嘅作風咧，實在極之不可取咯。即係用一啲好即係政治標籤嘅方式，又話咩臭名昭彰啊咁樣。即係你講香港民意研究所同呢個文匯報、大公報邊個臭名昭彰，大家心裏有數係嘛？咁我覺得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啦，佢其實應該知道市民會用咩態度嚟面對呢次選舉。咁我哋實際上係做緊啲嘢，係幫緊政府了解市民嘅諗法同睇法。我只係希望呢啲組織咧，即係認真睇睇啱啱六中全會即係通過咗嗰份歷史問題嘅決議地嗰份決議文件，裏面都否定文革噶。
根據早前修訂的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在選舉期間借任何公開活動煽惑另一人在選舉中不投票或者投無效票， 即属违法。香港媒体连日追问民调调查投白票意向等情况是否违法，当局一直冇明确回应。网媒立场新闻早前曾经就民调调查投白票意向等是否违法向廉政公署查询，廉署冇明确回应，只是说需要考虑个别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钟建华批评当局故意不表明民调调查投白票意向是否违法，志在模糊执法界线。
我覺得個法例本身就本質已經模糊㗎啦。作為政府，冇理由對於咁簡單嘅問題都答唔到嘅。即係我頭先講過啦，我哋唔係問人會唔會投白票，我哋問人你會點投票。即係咁簡單嘅問題，廉政公署又好，政府又好，刻意唔去講。我覺得佢就有少少刻意令到個法例嘅模糊性進一步嘅模糊，令到大家去估，然之後咧就自己即係自我檢查、自我制約，唔做某啲嘢咁。咁我覺得呢種加分 by ambiguity 呢種嘅態度咧，其實係一個好唔負責任嘅政府才會咁做。
北京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四年一度嘅立法會選舉幾乎面目全非，地區選舉由以往五區改劃為十區，比例代表制改為雙議席單票制。民主派銷聲匿跡下，參選者出現唔少新面孔，就連一啲親北京陣營人士早前亦都唱淡選舉。立法會前主席曾玉成日前在公開場合表示，很多香港市民不清楚投票日期和選區劃分，加上選舉出現很多新面孔，部分參選人知名度低，這些都會降低選民的投票意欲。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就在電視節目表示，反對派未能入閘，預計投票率只有大約三成。曾玉成同刘兆佳的言论没有造成强烈反响，而香港民意研究所发表类似的民调结果就引起轩然大波。
选举气氛冷淡很多原因的，但是你如果在选举的时候连讨论选举的空间都没有的话，其实就只会令到个选举气氛很冷淡。因为选举气氛就是由个选举过程大家的讨论候選人之間的互相辯論去製造的。如果政府還要刻意製造這些 ambiguity 啦，我哋所謂啊，啲啦，即係模糊性嚟到去威嚇市民的話咧，咁大家索性到時唔投票好過係嘛？必然會係結果咯。即係大公民匯報呢啲文革式嘅一啲咁嘅處理方法咧，你咁做法就只會令到更加多人即係對個選舉安排本身嗰個所謂不公平性，以至選舉安排嘅種種問題更加警覺，即係我覺得真係幫到忙㗎。其實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原助理教授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話：，佢認為大公報批評香港民言煽惑選民投白票，缺乏法律基礎，估計目的係要為選舉投票率低揾藉口。
煽惑其實不是一个法律名词，它其实是一个正式用词，来作为一种指
头。黄伟国话：，
如果很多人不去投票，
其实不是法律名词，其实是政治用词，作为一种借口。如果很多人因为对候选人缺乏认识，所以不去投票，或者本身对投票缺乏兴趣的话，你可不可以说这些人是因为受到民意调查所煽惑，然后怪罪民意调查所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基本上香港的司法机构非常亲政府，法官和裁判官亲政府的话，政府可以用这个方法恐吓民意机构将民调停止。他说今次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基本上是清一色亲北京，即使部分候选人以所谓非建制派或者民主派来到包装，但是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候选人本身基本上是清一色，是不同程度的。
黄伟国话：，因为市民基本上理解呢啲人嘅背景，好多市民都发现，点解参选人冇喺街上宣传嘅呢？点解冇选举论坛嘅呢？就连联系方式亦都冇提供到，候选人本身都冇尽力，完全冇兴趣鼓励市民去投票。如果要怪罪民意调查所所谓鼓动市民投白票，那完全是颠倒是非，这种小动作只会令到投票率进一步降低。香港民意研究所被大公报炮轰， 令人联想到二十几年前的港大民调风波。2000年，当时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主任的钟庭耀在报章撰文说，时任特首董建华透过中间人施压，要求停止进行和特首以及特区政府有关的民意调查，矛头指向特首办高级特别助理陆长安。港大成立小组调查事件，批评陆长安是拙劣和不诚实的证人。其后陆长安辞职。
陆长安事件很直接，就是这个董建华派陆长安，然后
黄伟国话，当年的董建华派陆长安向港大高层施压，而今次是港府利用官媒大公报施压，后者的做法更加赤裸裸，更加露骨，表达出政府要影响民意调查。2020年7月，民主派为立法会选举举行初选，近61万名选民投票。2021年1月，警方以违反国安法为由拘捕参与初选的数十名人士，其后又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其中47人。负责初选技术操作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被警方上门搜查，警方并传唤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协助调查，并带他到寓所搜证。黄伟国表示，香港民言继卷入47人案之后，又遭北京喉舌报章点名批评。研究所的前景以及钟庭耀和钟建华两人的安危已经亮起红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經濟專家都相信，中國在新冠疫情期間實施的關閉措施，使到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外國投資增長受挫，並考驗到北京對自力更生的追求。據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發自加州舊金山的報導，中國在新冠病毒病例方面追求清零，而不是好像很多西方國家那樣試圖將病例的數字管控在穩定的狀態之下。因此，自從2020年3月份以嚟，外國旅客一直被拒門外，一啲有長期居留許可嘅人亦都被禁止翻去中國嘅，海上航運亦都被改道。幾間傳媒預期呢一啲限制措施將會延續到去2022年。分析人士話，呢啲障礙減少外國公司喺中國嘅業務足跡。總部設喺上海嘅金融行業研究公司卡普隆亞洲的創辦人兼董事澤洛卡普隆說，單就總體而言，他們似乎對任何跨境活動都不是那麼願意開放，不理是國內公司還是外國公司。卡普隆說，對於從工廠廠長到海外投資公司的總經理的管理人員來說，邊境限制就意味著中國的外國人請假回鄉之後就可能回不來了。一些擔任這些管理職務的外僑，有些為了留下在中國放棄和海外家人見面的機會，有些則徹底搬出中國。很多外僑正在離開中國的，上海美國商會會長桂海文11月18日在面書上張貼說，我是他們其中的一員，和大流行病有關的旅行限制是部分原因。住在美國的《中國資本主義的迷思》一書作者羅谷說，受到衝擊最大的是那些正在開拓中國市場的科技公司和其他公司。羅谷說，我認為有一些尤其專注中國市場的公司，特別好像是從事廣告業務等的知識服務產業的外國公司，或許試圖在中國境內做生意，真正了解中國消費者。我認為這些公司有可能更加難吸引到人來到加入公司並生活在中國，因為他們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沒辦法離開。他說，而且我亦都認為中國政府對很多各類投資者亦都不是那麼歡迎了。羅谷補充說，在實地有物資的金融領域投資商和公司應當能夠經受得邊境限制。他說，其他投資商正在琢磨中國是不是我們之前認為的這樣的市場，或者是正在想著我們撤走吧。投資銀行傑富帥這個月指出， 一個預示住中國公民出國做生意嘅人數銳減嘅兆頭，就係2021年頭半年新申請及申請延長中國護照嘅人數與2019年同期嘅相比，減少咗95%以上。中國嘅製造業價值4.8亿美元，有世界工廠之稱。馬來西亞聯昌國際銀行私人銀行業分部經濟師宋成文話：，當中國為咗控制疫情爆發而關閉某一個港口嘅時候，出入中國嘅船運貨物有時會被延誤。佢話改道前往其他港口增加咗成本，並打亂咗供應鏈。宋成文話：，對我哋從喺貿易界嘅所有人嚟講啊，唔理你講嘅係某一件材料定係整個建築業，事業巨細，直到食品，都事關你嘅船從邊一個港口出發。有時亦都係一種貓捉老鼠嘅遊戲，所以公司實際上係圍繞住呢一點嚟到做規劃，港口 A、港口 B、港口 C， 如果出現最壞嘅情況，如果我哋不得不從香港發貨，咁樣我哋就必須咁樣做。債券評級服務機構惠譽喺星期五11月26日嘅一份聲明中話，中國大陸同埋香港嘅邊境有可能部分開放，咁有可能喺明年成為香港銀行嘅一個關鍵增長驅動力，呢個係由於香港銀行嘅中國堂口。北京國營嘅英語《中國日報》網站11月9日為中國嘅清零做法進行辯護㗎，稱呢個疾病基本上得到控制。《中國日報》話，自從1月以嚟，中國大陸並冇通報一宗死亡嘅病例。毫無疑問，同世界任何地方一樣，嚴格嘅防疫措施確實喺某種程度上影響人民生活同埋當地嘅經濟。呢則報導話，然而中國清除病毒嘅努力係無庸置疑㗎。羅谷話，一啲中國高級領導人認為中國應當走自己嘅路，唔需要外國工商界嘅幫助，關閉為他們將經濟引向那個方向的機會。他預測即將召開的五年一次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將會推動領導人做出無風險決定，將中國向內牽引。官媒報導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0月期間號召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道路，並將這個目標與通過自主創新而使到企業發展和產業升級聯繫在一起。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一份報告說，境外直接投資為1.9万亿美元，在這個之前2020年比2019年增加了 6%。 中國的國際統計局估計過去一年對固定資產的投資達到8.2万亿美元。中國官員試圖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芯片、機械人和區塊鏈等領域取得突破，這項努力每年有可能耗費5000亿美元。總部設在芝加哥的保爾森研究所的研究機構馬可波羅在2019年指出，自力更生的目標可以追溯到中國共產黨的開國元首毛澤東。這間智庫說，中共將會維持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終極控制，這是一個持久共識，對跨代領導人的政策有著重大影響。卡普隆說，誰也說不準的，中國的長期目標以及它在今後兩年內將呈現什麼的形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发自加州旧金山的报道。随着台海两岸军力失衡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也都越来越严重，在台湾美军的人数也都持续增加。根据最新的传媒报道，拜登总统任内的美军在台灣的人數已經比特朗普時期增加了一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松仁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權威的外交政策雜誌近日引述五角大樓的資料報導說，隨著美國對台海緊張形勢的擔憂升高，派駐台灣的美軍人數亦都不斷增加，目前已經接近40个人，而且隸屬不同的軍種。這些軍人的任務一是保護美國在台北實質上的大使館，即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第二就是訓練台灣的武裝部隊。外交政策根據美國國防部國防人力數據中心的資料指出，在台灣美軍的人數今年6月約為30个人左右，而目前則已經增加到39名。 其中29名嚟自陆战队、5名嚟自空军、3名嚟自海军、2名嚟自陆军。此外，五角大楼常年派驻台湾的文职人员人数未变，一直维持在15个人左右。外交政策的报道认为，美军在台湾的人数虽然不多，却在持续增长中，这样反映出美国对持续升高的台海紧张形势的高度关注。今年十月头四日，中国军方累计出动149架次的战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不单止创下了历史纪录，亦都引发美国和欧洲盟友的指责和关注。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在回答传媒提问时，分别在不经意之间讲到美国有义务协防台湾和台湾是独立的，咁顯然背離咗美國官方自1979年以嚟一直堅持嘅所謂一個中國政策，亦即外交上承認北京，但與台灣維持非官方嘅經濟文化關係。不過，白宮同埋拜登本人事後又都試圖將講出嘅話收翻回，強調美國嘅政策未有變化。我唔知道美國政府係唔係嚴肅對待協防台灣嘅問題。2049項目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易思安向外交政策表示，目前的美台關係中仍然存有一些陋習，美國表現得好像去台灣有恥，好像協防一個理念相同的民主政體是做錯事，而且我們亦都不願意得罪北京。外交政策特別指出，在台灣美軍39個人這個數字可能仲唔係完整嘅統計，亦都唔清楚呢個數字係咪包括之前披露去台灣訓練台灣部隊嘅美國陸軍特戰部隊人員。但係呢個數字，如果從歷史上嚟睇，卻已經增加咗好多啦。外交政策嘅報導話，喺奧巴馬總統離任前同埋特朗普總統入主白宮之初，美國喺台灣軍事人員只有10個人左右。而到了特朗普離任的時候，這個數字增加一倍，達到20個人。現在在拜登總統任內，這個數字又增加了一倍，接近40個人。外交政策的報導指出，美國在台灣不斷輪換的現役軍人，過去幾十年來不單止人數不多，而且職責也很有限。他們的主要任務除了保衛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之外，就是訓練台灣的部隊使用從美國採購的武器裝備。但是這些限制在最近兩年有顯著的變化，在台美軍的職責任務亦都有顯著的擴大。報道說，在曾經在特朗普總統任內擔任過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的竭力游說下，在台灣的美軍的表現更為積極，任務亦都擴大到培訓台灣部隊抵禦中國軍隊可能發動的兩棲登陸作戰，以及在被中國軍隊佔領之下進行反圍剿的武裝抵抗的訓練。不過，外交政策亦指出，美國政壇上亦都有人擔心，美國在台灣的人數增加和任務擴大，有可能無必要地讓五角大樓陷入協防台灣的承諾當中，進一步加重了美軍的負擔，而且亦都違背了拜登政府想要讓美軍從海外衝突中脫身的願望。現實是美國人民不會支持為了台灣與中國開戰的。美國退伍軍人團體共同防禦共同創辦人麥巧伊接受外交政策採訪時是這樣說的，這個就是基本的現實。所以那些在台灣問題上持英派立場的國會議員，由於手上的一副牌很弱，而在這裡虛張聲勢，而且他們是拿我們的生命當賭注，更加不要說那些在博火中被誤擊的民眾的生命，這個就是愚蠢，我都不知道用什麼來形容他們了。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